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在6月7日发布了2021中国战略军力报告，直观展现了20多年以来中国在西太平洋的军力扩张狂潮。报告指出，20年前中国军力相对明显落后，当时美军在该西太平洋拥有一艘航母和四艘两栖攻击舰，而中国为零。而且中国近海的防范范围被美军第一岛链空军基地环绕，但是到了去年，美军在该地区的力量无变，而中国就装备了大量各种射程的弹道导弹，拥有两艘航母、六艘两栖攻击舰、46艘多功能战舰和48艘潜艇，建立起了牢固的反介入区域拒止防御圈，影响范围已经扩展至第一岛链之外。而按照目前的发展速度，报告预测到了2025年，中国在该地区将会拥有四艘航母、八艘两栖攻击舰、66艘多功能战舰，外加新研发的超音速导弹、新型潜艇、战舰和战斗机，而防御范围直指太平洋腹地。CSIS 的报告反映了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战备小组共和党领导人兰伯恩的担忧。他在6月9日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听证会上面警告说，美国必须继续加强军备，如果他们什么都不做，在接下来的10年里面，中国将会全面实现他的军队现代化，并有可能和美国持平。其实美国的国防专家对中国海军扩张早已经开始关注，今年3月国会研究处发布的中国海军现代化的研究报告指出，中国近10年进入持续的造舰狂潮，单单在2019年就下水了10艘的主力舰，并且迅速摆脱海军在各种装备上面对前苏联技术的依赖，现代化的速度令人叹为观止。报告说，这些是自从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海军对西太平洋的控制首次遭遇如此巨大的挑战。报告对美中海军相对规模的发展态势表示担忧。中国在西太平洋的军事力量除了依靠海军，还包括密集的沿海导弹防御系统。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以及政治和军事分析中心主任理查德·艾茨对美国人说，导弹方面中国实力很强，北京最初从俄罗斯购买了大量的导弹，后来自己研发成功，尤其是中程导弹，这些主要是得益于美苏签订的中程导弹条约。冷战后期，美国和苏联签署条约，限制两国发展中程和短程的陆基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艾茨说，中国不是该条约的成员，因此不受到这个限制，所以他们可能发展了这个范围内最好的导弹，超音速导弹和机动导弹。中国拥有的导弹比美国和俄罗斯以及其他国家的总和还要多，这是一个挑战。美国外交政策协会高级研究员阿历克斯·格雷对美国之音说，拜登政府延续了特朗普政府的中国战略，就是视中国为冷战结束以来美国面临的最重大的国家安全的威胁。格雷曾经在特朗普当政时期在白宫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担任要职。格雷认为，中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海军扩张以及它的核现代化是这种威胁的主要的成分，他们正在迅速提升自己成为西太平洋地区的主导力量，并且开始将野心和军事能力扩展到西太平洋和东亚之外，他们正在努力成为全球大国。格雷说，他们在冷战结束之后，尤其是911事件之后，理所当然地认为美国是世界上最强的常规军队，美国有能力在全球范围之内几乎不受限制地执行军事的行动，而中国通过所谓的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对美国发出挑战。美国国会研究处的报告说，中国通过在西太平洋的海军扩张，意图发展控制台海军事的能力，控制中国的近海，管控200海里范围内的外国军事的活动，以最终达到取代美军在西太平洋的长期的优势，进而成为地区和全球的主要的力量。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量子联盟计划主任克尔曼 呼籲美國在西太平洋加大海軍的投入，以壓制中國通過在該地區的軍事控制，實現它的全球霸權的野心。他認為美國是否能夠維持在印太地區的海上主導的地位，是應對中國的核心問題。克爾曼又說，中國感覺到美國不確定在印太地區採取一些怎樣的戰略。美國自從奧巴馬政府以來一直在談論，而中國感覺到美國的盟友和該地區其他國家面臨的壓力亦都越來越大，這些對中國有利，對美國不利，這些因素都將會影響中國擴展海軍力量來到制衡美國海上統治地位的決策。而美國保持在西太平洋的主導地位，維持和西太平洋的盟友關係，對國家安全至關重要。克爾曼又說，日本、台灣等盟友可以為美國提供一條安保走廊，以免使到美國直接面對來自印太地區的威脅。但是如果這些盟友在一場常規戰爭之中被打敗，或者在美中陷入軍事衝突的時候宣布保持中立，不再支持美國，這樣將會成為美國在國家安全和未來防務方面的一個非常嚴重的失誤，這樣將會使到美國在中國咄咄逼人的態勢面前沒辦法和這些盟友一起捍衛民主。蘭伯恩眾議員在上個星期三的聽證會上面表示，美國國防部最近幾年正是持續地將工作重點從打擊極端恐怖組織轉向應對來自中國的大國競爭，而近日密集討論的經費預算在不同部門和軍備上面如何分配，以及在西太平洋的軍事部署，都會將共同勾勒出拜登政府和中國在西太平洋展開軍力角逐的戰略藍圖。受訪的專家一致表示，增加美國在西太平洋的海軍勢力是一個關鍵。美國外交政策協會的格雷說，拜登政府正是繼續前任總統維持美國在西太平洋主導地位的承諾，並且可能將它擴展，其中包括三個重點。第一，就是專注於維護美國在海底主導的地位，譬如是維護海底核威脅的弗吉尼亞級的核潛艇、哥倫比亞級的彈道導彈潛艇等，這些是美國在西太平洋的擁有競爭優勢的領域。第二，就是繼續研發下一代的轟炸機、超音速導彈，保持美國的超音速的能力。第三，就是確保持續擴大美國海軍的艦隊的規模，接近海軍一貫希望達到的355艘的戰艦，以確保正常執行國家交給的所有的任務。而在6月10日美國國會的軍費預算討論當中，國防部長奧斯丁表示，為了應對中國的威脅，美軍正是面臨艱難的選擇，就是需要優先發展高科技武器，削減遺留的武器系統，其中就包括放棄一艘海軍驅逐艦、4艘兩棲戰艦等。哈德遜研究所的克爾曼表示，發展高科技武器應對未來挑戰是很重要，但又忽略了眼下的危機。他認為最近討論的拜登總統的軍費預算對海軍的重視不足，他說他並沒有看到預算如何確保美國海軍在印太的主導地位。大家看到美國只是建造了8艘新的艦艇，而中國海軍到了2030年將會增加到400艘艦艇。維持美國海軍在西太平洋的主導地位，還包括調整海軍作戰策略以及相應的作戰裝備。克爾曼認為，中國在過去15年當中一直遵循的針對美軍第一島鏈的反介入區域拒止戰略，以及新開發的超音速導彈，只是為了抵消美國海軍的兩大優勢，就是逼近中國海岸和隱身技術。而美國國防部針對中國的反制策略已經制定了一系列的戰術，包括更分散、更機動的海軍作戰的策略，但所有這些歸根結底都需要擁有強大的海軍，只有維持強大的海上主導地位才能夠有效投射軍力，這些關係到西太平洋盟友對美國的信任。美國外交政策雜誌在6月7日還爆出五角大樓內部發生激烈的辯論，以決定要不要將美軍部隊和高端武器放在西太平洋的中國導彈射程之內。魏慈將最近五角大樓的 兩難決策，類比於珍珠港事件。當年美國艦隊在加州，但是基地設在夏威夷，試圖威脅塑造和影響日本人所作所為，但是就使到他更加容易受到打擊。目前面對中國的密集導彈的部署，美軍高層的爭論焦點是在於，如果將武器放置在中國導彈射程之外，這樣減少了被攻擊的可能，但缺少了強大的存在感和威脅的作用，這樣給了中國作戰帶來了優勢。但是如果將艦隊放置在射程裏面，這樣一旦受到攻擊，美國在短期內很難重建這支部隊。這些正如當年美軍考量要不要將最好的戰馬放在靠近日本的位置作戰。除了針對中國的海軍戰略部署，克爾曼還特別提到台灣在西太平洋戰略之中的重要的意義。他認為應該擴大第七艦隊在印度太平洋地區的威脅的範圍，並且將台灣納入戰略部署。克爾曼說，他們要向中國明確表示，台灣不單是一個需要保護免受到中國侵略的盟友，而且是一個整合到美國在該地區防禦計劃之中的盟友，這些將會向北京釋放出非常強烈的信號。哈德遜研究所亞太安全項目主席高級研究員克羅寧表示，雖然美國看到的是激烈的軍事競爭，但是大部分競爭是關於技術、貿易和思想的，是關於軍事威脅的，他並不認為會發生軍事衝突，但是他同時認為西太平洋並不穩定，如果熱戰爆發，西太平洋將會成為戰事前沿。美國確實需要與中國進行戰略對話，在一種可持續的關係之中找到某一種的穩定。不幸的是，中國並沒有試圖穩定這種的關係，因為他認為這些可能超越美國，並且試圖超越，這樣使到美國想要的穩定對話變得非常之困難。魏慈認為，在習近平的領導之下，中國外交政策會加劇這種不穩定性，但他亦都否認短期內會在西太平洋爆發軍事衝突。而另外一個保持該地區暫時穩定的關鍵因素，就是中國的解放軍自從50年代初期朝鮮戰爭之後就沒有參與過主要的戰爭，所以他們真的不知道這些軍隊在實際戰爭之中的實際效果是如何。魏慈又說，這層未知的因素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一件好事，因為這些意味著中國領導人在做出軍事決策的時候會謹慎行事，但這些亦都令到美國軍方更難知道他們到底面臨著怎樣的威脅。以上是美國之音神希洛杉磯的報導。